好，那我们就继续哈，继续。今天呢，我们上午就讲到第六章就结束，那我们下午再讲第七章，一直到十一章。好，那所以我们会分成两个部分来讲。好，刚才这么讲，快的速度还行吗？行，那我会再快一点哈，因为在刚才讲了半天，才讲了两章，那后边还有几章？四章。所以讲的速度还要再快一点哈，那还要继续更快。我们十二点钟结束，哇，只有一个小时啊！哎呀，真是什么？好，我们看第三章。第三章一上来，凡事都有定期，天下万物都有定时。从这儿，他的话锋一转。怎么样？刚才他讲的是什么？什么虚空？哪里边的虚空？不是，不是，不是。No。前边讲的是什么？哪个范围之内他觉得虚空？自己的生活，自己的经历，自己所追求的，在那一切追求完了，最后怎么样？都是虚空。他说：“我生活，我追求智慧，以为。”比人都有智慧，那结果怎么样？没什么特别的。完了以后呢，自己生活拼命吃喝，吃得胖胖的，有什么结果？没有用。完了以后呢，他就说：“那既然这样，那我就追求那个哈，看看别人，发现说什么有智慧和没智慧的怎么样？最后都要死。哎，所以也没什么区别。所以他就觉得真的是没有意思。”所以那既自己没有意思，不代表别人没有意思啊，对吧？那就开始他看一看，好，我看一看周围的人，结果他就开始说，凡事都有定期，天下万物都有定时。有两句话，生有时，死有时，那是什么意思啊？不在控制之下，哦，哇哦，你知道那个神的命定啊，神的计划啊。完了以后呢，我有一个学生，他就写一篇论文准备，写篇论文呢，他就跟我来讲，哇，听说你是讲传道书的，我要跟你请教一下，我就只用半节，哪半节？来写你的论文呢？他说就是生有时死有时。我说我要生有时死有时，你要想写什么呢？他说哦，我要想写预定论啊。听明白这预定论是什么意思吗？啊，预定论就是说所有的事都是神所预定的，你生想早一分钟生不了啊，到现在不用了哈。我现在一刀开下去就早一分钟了。那个，所以其实这个是违背神的啊，这个是。那我死那现在也可以了啊，吃一瓶药就可以了哈。那个不在这个范围里边哈。他说啊，生和死都在神的掌控之中，神都有预定。所以我就说，他就说，我要用这个生有时死有时来写预定论。我说，哎，等等，请问，这里面所讲的生有时死有时，是不是传道者想讲说，生神早就预定好了，死也都预定好了，是不是这个意思？是这个意思吗？请问，刚才有人说了，传道书为什么都那么消极？传道书里边几乎所有的经文都是 negative 还是 positive？ negative。 那请问这段经文呢？生有时死有时是 negative 还是 positive？啊，如果是 negative， 这是你们说的哈。如果是 negative 的话，那他讲的是什么意思？ 啊？对，他不是在讲预定论，神的神学理论的预定论。所以传道书解释传道书最重要的，不能够用我们现代神学的概念，好，或者是信仰的概念去套在传道书上讲。你不能够用，因为你用的时候就麻烦大了，因为传道者的意思并不是这个意思。传道者在讲一个很负面的，他说这些东西我都不能控制，我控制不了。你能控制生吗？以前的人，那孩子是什么时候出生你知道吗？我家的最小的孩子是希望圣诞节出生，为什么呢？那时候多好啊，普天同庆。对啊，然后最后呢就拼命祷告说，主啊，让他圣诞节出生完了以后让他永远做纪念啊，多好啊。最后不行，我到时候那羊水破了，那必须生。那提前俩星期，所以没办法啊，最后就只能这样了。哎，这个是你没办法控制的。那你说了，我想活过100岁生日再死。这由不得你，对吧？啊，这由不得你，真的。生你控制不了，死你也控制不了。所以他在这里生有时死有时，他不是在讲一个很正面的在那里鼓励，而是在讲一个非常负面的，说人生你很多东西都控制不了的。下面，栽种有时，拔出所栽种的有时。栽种的时间你能控制吗？在座的谁种过地？哇，都是城里人啊。没我啊，种过花，种花不算，种花早一天晚一天不要紧的，种菜也不行，种那个庄稼都没有啊，哎呦，真惨，对吧？现代人，我跟你讲，读圣经好，有的时候得有点那个。农业或者是文化的这些知识完全没有的话，有时候你很难理解啊。当然对不起，我也没种过哈，所以为这个缘故我还得去请教人家啊，都有时候多少都要请教人家。那我就问过人家，我说这个栽种的时候那个时辰啊，中国人讲究叫做那个时间，他说时间非常重要，早了不发芽，种晚了颗粒无收，播种的那个季节非常重要，大家紧张得不得了，一定要差不多在这一个月之内把种子撒进去，你看吗？那栽种的那个时间是非常重要的。那我问那个收成呢，他说收成可不一定，那美国人收成的时候那机器呼一下全都收进来了，管他熟没熟都收进来了，对不对？但是以前的农业都是靠人手割，对吧？他说人手割的时候不能干，他说这块地熟了不代表那块地熟了，哎，他熟的这个时间不一样的。他说，我说为什么？他说，哎，有的时候是这个向阳多一点，还有个背阳，还有这个地方水多一点水少一点，这个条件都不一样啊，有人在高坡上，有人在这个低谷里边，哎，他这个气候也不一样，他气候不一样的时候他熟的早晚就不太一样，所以说那收割的时候不一样的，所以你不能够决定的，只能够说看到熟了赶紧收。所以栽种有没有时，那时间你能够改吗？不能改。收割的时间你能改吗？你说让它快一点熟，那现在想办法了哈，弄什么大棚啊什么的啊，那是现在，以前的时候完全靠自然，你一点办法都没有。下边是什么？杀戮有时，医治有时。战争什么时候来的你知道吗？不知道，突然来了，来了就来了。好，拆毁有时，建造有时，你知道吗？哭有时，笑有时。哭人就死了，笑呢是什么？生了。哎，刚才我们都讲了啊，其实人生最大的两件事就是这个，一个是什么？ 一个是，对，我告诉你，人跟蚂蚁有什么区别？对，其实差不多。但是，人跟蚂蚁最大的区别就是人会想。你知道吗？人会想。其实那种的行为都差不多，就是人会想，人会想怎么样活着。哎，这个是跟他们不一样的地方。所以他就在讲，下面第五节有很有意思。抛掷石头有时，堆聚石头有时。什么意思？哦，在这个早期解释圣经的时候呢，他们有很多人就开始解释了，说哦，这里边代表什么东西，代表什么东西哈。那这个我就不多讲了，他这有很多种各人不同的讲法。但是近代人们就开始在说，哎，等，这个抛掷石头、堆掷石头，你要看他们当地的这个环境，好，你就能够明白为什么这么讲。要不然你坐在屋里边，你就不大明白。请问在座的谁去过圣地？就一个，啊，两个，没有啊？长老也没去过。哎呦，我怎么没给你留一个名额呢？我们十二月就去，我们神学院就带团去，都没去过。哎呦呦呦呦！下次给你们办一趟。我下个月我们就有第一堂的课上课。就是先要跟他们上课，上课完了以后呢，我带40个人，啊，40个人，我们12月份的时候我们就去，去的时候呢，那这是一门课，我们9月上一次课，11月再上一次课，完了12月份就去，好，你去过以色列的时候，你就明白很多的道理，为什么会有讲这个东西？你去的时候，千万那些姐妹不要穿着凉鞋，那个漂亮的凉鞋，啊。带着系着很细的那个带儿，薄薄的底的那种凉鞋出去走路。你要是这么走的话，那几乎呢就是很快你的鞋断了，脚破了，好，那个就出现了。最好买一双比较厚底的那个运动鞋，当然别买新的啊，不，或者现在买新的，完了以后拼命穿，为什么呢？那穿的软一点啊，走路的时候那个什么。为什么要穿运动鞋？要是比较新一点的，因为你那个新的运动鞋穿着走了这么，我们去14天，走14天回来的时候，你就会发现那底儿呢，已经少了半寸了，没那么多哈，反正就是那个意思吧。为什么这么讲？因为那个地方除了石头就是石头。如果我答应你说我可以办你移民以色列，你去过这一次以后就不去了。那为什么呢？那个地方就是石头，除了石头就是石头。尤其你要去耶稣被试探的旷野，哎呦，你要去了那儿以后，你就说哇，这地方你让我放牧来，一根草都见不着，你让我还放什么牧啊？啊，你去到那儿，你才明白为什么大卫写诗歌说：“你是我的牧者，把我领到青草地、溪水边。”美国放牧怎么放？拿铁丝网围个圈，对不对？你就在里边吃呗。在那个地方没草的。所以那个牧者要亲自带着他特别去找那个草地，没有，真的，那个地方就是这样。那你说种地怎么种呢？种地很简单，就看一块平点的地儿，把那个石头捡出来，大石头捡出来，碎石头捡出来，最后再剩下那石头末就是什么？就是土了。那请问那石头捡出来放哪儿去啊？啊，堆到那个山沟里去啊？啊，不用的地方啊。你知道有多少石头吗？ 很多哎，多到那种程度，你不可能去往那儿搬，最后怎么办？就围着圈儿，就在圈儿。后来历史书里边特别有记载，当敌人来攻取的时候，他们就用石头抛弃石头，就把他们丢在田里，让他们田里边最后把井给塞满石头。那个在座的很多南方人，中国的南方的那个地方，你要找石头的话怎么样？很难找哎，找不到，因为中国是土山，大部分是土山，很少有石头山，所以找石头还找不着。所以那个中国那个，如果我们是神的子民，神要给我们律法的时候，一定有一条是不能够通得行的，用石头打死。为什么找不着石头？没那么多。那以色列人就有，因为遍地是石头，所以呢用石头打死很简单，弯下腰就行了，就丢一块就行了。哎，很多。所以那个地方它就是这样的地方，所以那个他就说，抛掷石头有时，堆聚石头有时。那堆聚石头就是把石头拿出来开垦荒地，那结果敌人来了，就是不让你的庄稼能够长出来。解最简单的办法怎么办？把石头丢进去，把它铺满，石头铺满了，一根草都长不出来。那就那么简单。那你说石头从哪儿来？就在旁边。因为你刚刚拿出来的，你捡出来的，他又丢回去了，所以这就是这个简单的道理。好，他在这里讲的，寻找有时，失落有时，撕裂有时，他这就讲很多的时间，讲这些时间，实际的意思就是告诉我们，人所能做的非常有限，很多的时候你不能控制。今天我们的人因为太能干了，最麻烦的一件事就是我们要做自己的主人啊！有人听懂了我这句话是从哪儿来的？呀，那句话是很厉害的。很多人以为我们要掌管我们自己的生命，我们要做我们自己的主人，不向命运低头，人定胜天。哎，这些话都是这个意思。但是传道书说 ，no， 你所能做的非常有限。所以他就在这里说，这样看来，做事人在他劳碌的上有什么益处呢？啊，做和不做，你也没办法控制，有什么益处呢？我见神叫世人劳苦，使他们在其中受精炼。神造万物各按其时成为美好，将永生安置在人的心里。然而神始终的作为，人不能参透。我在传福音的时候，以前哈，跟人讲道的时候就讲，哎，你注意吗？圣经里有一句话，神造万物各按其时成为美好，又将永生安置在人的心里。我就讲了前半句。请问这前半句是讲的 positive 的还是 negative 的？啊， positive。 所以我就跟他说，哎，你知道吗，人都有永生的感觉，因为圣经说了神把永生安置在人心里，所以你死的时候就很紧张。为什么呢？因为我不知道我去哪里，对吧？所以为什么很多人怕死？因为不知道去哪里。但是呢，为什么那个动物死的时候就没有那个紧张？它没有永生，而没有思维，它没有永生。我们呢，有永生在我们的心底里，所以我们就很紧张，很紧张，不知道在哪里，往哪里去。哎，所以我就说啊，信耶稣吧。那请问我这么讲的对不对？好像挺对哈。但是我后来在研究传道书的时候，我就开始说这句话，我用了好久，用了好久，很多次。但是请问这句话是 negative 的还是 positive 的？ 啊，前半句 positive 的，那后半句呢？神始终的作为，人不能参透。那 negative 还是 positive 的？快说 ，negative。那这两句加起来是什么？哈哈哈哈哈！哎，挺有意思哈。那这个当然也不能够很绝对，但是我想，若是我们从传道者的角度来想，他在这里并不是讲人有永远的生命，不是在讲这个东西。我们不能用那个神学的角度去分析这句话，而是他在说：哎，神造我们，让我们最后虽然可能有感觉，但是怎么样？你不能控制的。所以后来他就到后面还有一个人到底往上走还是往下走，你知道吗？你也不知道，你知道吗？因为你完全不能控制，完全不能控制，这是他所要讲的。继续，我知道又开始说什么。世人莫强辱，并且怎么样？吃喝吧。请问这个传道书是不是鼓励我们吃喝？回家今天晚上吃大餐。无奈。他说虽然这都是神的恩赐，他用这个刚才就有人问我这个恩赐到底是既然神的恩赐不就好的吗？那罪人就没有吃饭了啊？其实他这是用一般的观念，好，一般人的观念，一看到一个人穷你会说什么？哎，这个不知道是他这辈子犯罪呢，还是上辈子犯罪，完了最后他这辈子就开始怎么样？穷了，神的惩罚。那我一看我现在开始面上有钱了，那我就说什么？你看神赐福给我，对不对？所以这是一般人的观念，但是传道者并没有否定这个观念，而是用这个观念，一般人的观念。所以传道者几乎经常是使用一般人的观念放在他的里面，他来讨论。他并没有评价这种观念是对还是错，但是他是在这里使用。所以他在这说什么呢？哦，这是神的恩赐，神赏赐给我能吃能喝，我赶紧吃吧。这是他的观点。所以他在这讲，所以这个我知道神所做的一切是这个无所增添无所减少，是吧？人要存敬畏的心，现今的事早已有，这个将来的事早已也有，神使已过的事重新再来。所以他讲到这讲了就说哎，神所能做的你别以为这个什么这个开创新纪元，他说没有了，神可以让这些事翻过来覆过去再有的。继续，我们得快一点了哈，这个16节到22节，他继续在讲，他刚才讲到了一般的情况之下，就是很多的事情有时间，这个时间并不是说有时间会发生，而是说这个时间我不能够控制，人不能够控制这一切事的发生。16节，他说我又见日光之下，话锋一转，他是一旦又见的时候他就讲到另外一个题目。日光之下就是在这个所有的社会世界之中，审判之处有奸恶，公义之处也有奸恶。有的人就在那讲了，为什么有的人说这个不是所罗门写的？传道者不一定是君王，或者是假借君王的名义。为什么这么讲？其中这个地方是一个他们的证据。他说以前一个国家最高法院的最高大法官是谁？君王。 王才是最高法院的最高大法官。其实在中国也是这样，中国那你可以在下边，你不服不服判决，一路打打官司，最后打到最后就是在哪儿啊？啊，案件预览，对吧？哎，告御状，哎，就说那一旦预览的时候，那就是皇帝定终身，那皇帝就说啊，他是有罪还是无罪？当然，旁边有很多人的意见，那最后定是由他定，他是最高法院大法官。其实这是在古代的君王的体系里面，大部分都是这种情况。好，不像今天的最高法院呢是几个人凑在一起投票的，这个东西也有点问题哈。啊，最近我们就被投票了哈。那这个是完全是另外一个问题。他就讲到这个问题，他说哎，有些人就说所罗门自己是王，如果他自己是最高法院的最高大法官，他为什么说审判之处有奸恶？那不就是他讲他自己吗？他的这自己他也经常啊收受贿赂，还有经常的他这是啊判错案冤假错案都是他自己都知道，啊对啊，所以他说这个人写作的人不是，但是你要想所罗门这个时候他不是以君王的身份在这里来写作或者是讲论，他在这里用传道者。也就是好像是一个智慧人的心态来在这里讲论，他讲论的说，从社会上的讲，请问，美国真的是公义吗？啊，全世界认为最美公义的地方，哎，你们在座的很多都是美国公民呐，你觉得美国真的是公义吗？啊，没有走后门，没有冤假错案。啊，那些权贵 senator 不会利用他手中的权力来那个什么吗？真的吗？我告诉您，美国人呢，他说的不好听，他还制定法律让他们能够，你知道吗？最近我们这个三藩市那些华人的市长又出事了，看新闻了啊。那有的人就说了，哎，他倒霉。为什么呢？因为被人盯上，有几个那些、没事的，为什么就盯他？哎，当然，这是一种的说法。这个说起来就是一种，你只能够说哦，这个美国的这个东西呢，就是比较暗藏着一点。那我们的家乡的东西呢，就是比较什么，赤裸裸一点，对不对？不过就是如此罢了，所以天下的乌鸦都一样，真的是。所以他在这里讲一个 general 的来讲，审判之处门口，这个美国的这个法院门前一定要有一个什么啊，有一个什么，那叫什么正义女神，是叫什么，是吧？手里拿着是什么什么啊，这个手里拿着什么？一把剑，那是砍人的，那是砍人的惩罚。哎，那个手里那把剑就在这儿，那是砍人用的。还有呢，手里拿着一个什么？天平是表明什么？真的吗？这个是事实啊！你看着是公平，但是真的公平吗？他说：“这就是哎，审判之处有奸恶，公义之处也有奸恶，这是在法庭。所以我心里说，神必审判义人、恶人，因为在那里各样工作一切都有定时。那神必审判，他讲的这个神必审判是一种无奈的感叹，因为他自己是信靠神的，因为他看到社会是这样，他说只有在哪里，神那里有公平。所以我心里说。”这乃世人的，为世人的缘故，神要试验他们，使他们自己觉得不像兽一样，啊，不会像兽一样。所以他说呢，这种感叹就是说，哎呀，神非得让人在这种劳苦的境况之中，不过要试验， 当然这是他的一种一般的解释，你不要千万不要用神的那个啊，那神为什么要造人啊？神为什么要造人？就像他说的，或者他引用别人说的，就是看着我们这些人太顺利的不好，完了最后让我们痛苦一下，因为只有痛苦才找他。哎，有的人就这么说啊，上帝就是玩 game， 玩 game 就是让我们痛苦，痛苦完了就找他，还呼求他，一呼求他他就高兴了，你看他之后又找我了，对不对？这就是有些人讲法，这就是他引用的，神要试验我们，知道吗？但是神为什么造我们？他这个不是神学讨论，所以他在这儿继续说，他说因为世人遭遇的，兽也遭遇。他说为什么这么讨论呢？他说实际他在讲论的是什么？继续再说，这个也怎样，那个也怎样，死气息都是一样，人不能强于兽，都是虚空，都归于畜，都出于尘土，也都归于尘土。谁知道人的灵往上升，兽的魂是下地呢？我不知道你们教会关于这个人是三元论还是二元论啊？这玩意儿很麻烦哈。这个我讲，很多人可能还不大明白哈。这个三元论、二元论，人是三元论还是二元论？传统华人教会是三元论，现在开始大家开始就开始觉得这个东西有点那个什么了哈。为什么？因为这个是早年啊，尼托生弟兄呢，他写了一本《属灵人》，好，那本书对中国教会的影响非常的巨大。为什么呢？因为他在那本书里边呢，特别讲到人是分三个部分啊，就叫灵魂体。啊，结果呢，就是说呢，他说呢，动物呢只有灵，只有体和魂，没有灵。人呢就比动物好一点，就叫灵魂体。好，我小的时候就受这个影响，那时候他就开始在讲，他说灵是什么？啊，灵是思想神的事。魂是什么？魂是就是吃饭，悲哀啊，就是有点那个感觉的时候，那个用魂。所以那个体呢当然是身体了。所以呢他就说，不要用魂来思考，因为魂想的都是世界的事，又用灵来思考，那又想的是神的事。哇，分得那么清楚吗？你知道吗？这个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好，后来呢我就想，哎，他到底根据是什么呢？研究研究，哦，他就是从这儿来的。他说谁知道人的灵往上升，兽的魂是压入地狱呢？但是你要注意，中文翻译的时候他故意把这两个东西给分开了，但是在原文其实是一个字，原文是一个，就是身体之外的那个东西，就是那个肉体，物质的肉体的那个刨去那个的那个东西那个东西。他说谁知道你们人的东西往上升，那个猫狗的东西往下走，谁知道呢？那可能反过来呢。啊，他的意思是讲这个意思。他并不是在讲什么三元论、二元论，什么灵魂体，不是在讲这个东西。他讲的是同一个东西。就是说谁知道呢？你怎么能知道？你保证你啊生了以后就死了以后就一定怎么样啊上升？谁知道？因为你不能保证。哎，这个他在讲这个东西。他说故此我见人莫强如在经营的事上喜乐，因为这是他的份，他生活的事谁能见得着呢？你什么事都管不了，公益你管不了啊，这个你以为你就真的能做到吗？有一个人说这个世上的事真的是没有公益，所以我长大了一定要做法官。他真的做了法官，你以为他当了法官就能把世界变得公平公义了吗？没那么回事啊。 你还要按法律，完全按法律判案的时候，我告诉你是非常困难的一件事。啊，中美国人什么都讲证据，我告诉你，哎，难呢。一旦什么都讲证据的时候，我告诉你，你没证据，你就是看着他，明明知道是他，完了你要看着他，要把他那个，啊，要把他放掉。所以这个就没有办法。所以到第四章，他就刚才我们从第三章他讲到生有时死有时，用时间来找人生的意义。他说人生是无奈的，因为你控制不了。你在公益的事上去找，怎么样？你也控制不了，因为你以为公平公益就一定吗？不一定。所以到第四章的时候，他就有几样的东西就发出感叹。他说我又见日光之下一切的欺压，看哪，受欺压流泪欺压他们的有势力，因此第二节我赞叹那早死的人胜过那还活着的人。为什么这么讲？因为死了的人没有痛苦，活着的人怎么样？继续受痛苦。哎，所以你知道为什么有些人就要自杀吗？因为他不想受痛苦，所以他就想自杀。哎，有的时候要体谅他们啊，这个人生其实就是一种痛苦，不过多和少罢了。所以并且我以为那未曾出生的，未见过日光之下恶事的，比这两等人更强。为什么？啊，他没有受痛苦。你说小 baby 在肚子里边他就死了，死了以后呢，那就给他埋了。那埋了以后呢，虽然他来到世上，但是来到世上他没有经历过任何的痛苦。你说那时候小孩有什么痛苦吗？有，小孩痛苦，小孩生病呢，这感冒，哎呦，你知道吗？他不觉得痛啊，谁痛啊？哎呀，当妈的在那儿痛死了。所以人生痛苦，所以一出生就开始痛苦，对吧？那你说早结束生命的是不是不痛苦了？但是以前他痛苦，对吧？那就继续苟延残喘还活着的，痛苦不痛苦？还继续痛苦。他说有一样的人不痛苦。所以这一段我给他总结一个题目，叫做什么？最好因为这个世界这么无奈，最好是没出生。不是早死，早死都不行。早死还是痛苦，因为你还是死的之前的还是痛苦的。没出生就死了，那最好。好，继续再看第四节、第五节、第六节。我又见人为一切劳碌各样的鳞、各样的巧工被鳞射嫉妒，愚昧人手抱着手吃自己的肉，饿到吃自己的肉，都这样了，咬着自己的胳膊的肉，抱着手，因为他太饿了。满了一把得享安静，强如满了两把。这个现代人大家都有钱了，什么东西都往家里买。你知道我小的时候最怕的是什么？邻居知道你家里有一个照相机，对不对？完了以后呢，对吧？你们有这个经历吗？啊，没有啊。哇，你的邻居都那么好啊。这个我就有这个经历，弄得我特别不好意思。为什么呢？这个我家里有个照相机，啊，那我父亲的，他照相机。完了以后呢，那小孩还去显摆啊，就自我很厉害。完了结果，哎，那个同学好朋友就说：“哎呀，家有照相机，那明天我们有个什么什么活动，能不能借你将相机用一用？”哎呦，弄得我不知道该怎么回答。回家以后跟爸爸一说，爸爸就骂我：“你乱讲什么去？你看你弄了，不是说不要借他，而是他不从来不会用。”结果拿着拼命摁完了，最后就没，因为以前有过这个经历，你知道吗？以前的东西又不像现在，一摁开关只摁就行了， 什么都是自动的，以前什么东西都是手动的，那手动的什么东西一弄弄弄，最后不 work 了，那个东西以前东西都很贵了，嗯，所以有了东西最好怎么样？哎，不是现代人的生活啊，我说的是以前人，有了东西最好怎么样？别让人知道。但是有些时候你不得不让人知道，结果怎么样？被人嫉妒。所以最后他就有一个感叹，他说满了一把，就是一把一把饭啊，一把饭正好怎么样？够自己吃了。吃完了以后晚上邻居来梆梆梆敲你家门，说什么事儿啊？我家今天晚上没饭吃了，刚才我闻你们家有饭香，能不能远一点？那你说什么？没有啊，我只有这一把，你看袋子空的，全都吃完了，那省事儿了。但是如果你有两把呢？哎呀，你说我省吃俭用存下来这么一把，结果怎么样？他在那儿没完呢，因为他知道就你家邻居，你家的那个锅和碗的在哪儿，他都知道啊。最后他在那儿没完，跟你那儿说啊，哎呀，可怜可怜我们吧，可怜可怜我吧。最后结果怎么样？最后还算了吧，还是怎么样？接他吧。所以我把这一段给个题目，叫做什么？最好有一点儿，别太多，因为太多了以后，人生就是这样的，很痛苦。对吧？烦都烦死了。好，继续。第七节、第八节，我又见，转念见日光之下有一件虚空的事。有人孤独无儿，无子无兄，竟劳碌不息，眼目不以财钱财为足。他说我劳劳碌碌，刻苦己心啊，不享福乐，到底是为谁呢？哎，这个人很厉害啊，孤独无二，孤独没结婚，无二这个什么没有兄弟姐妹，这个无子无兄，哈，以前的时候这个兄弟就住在旁边互相照顾，他没有儿子，没有兄弟，拼命劳碌，守财奴，还积攒了一大份的家业，他看着他那个钱堆，他的最后的感叹是什么？我这都是为谁呢？劳碌真是虚空。继续，两个人总比一个人好。哎，请问你们在教会里边是不是经常引用这句话？引用这句话劝人干什么？在座的有没有没结婚的？有啊啊啊！有没有人劝你最后就是用这句话？哎呦，没人劝的，哎呀，赶紧赶紧赶紧赶紧！两个人总比一个人好。因为二人劳碌同得美好的果效。请问他在这里讲的两个人总比一个人好，是不是要结婚？嗯，所以你知道吗，有的时候我们引用圣经的时候经常有一些有时候有点问题的啊，当然不能说大错，但是有的时候有点小问题。为什么说呢？哎，他在这里是讲不是讲结婚啊，你就拿这个说，两个人总比一个人好，你知道吗？那你继续往看，他说，若两个人变成抵挡，三股合成的人呢？你知道吗？还有一个十一节，他说什么？再者，两人同睡。哎呦，两个人都同睡了，那不就讲的什么？结婚嘛，劝人结婚嘛。请问传道者是不是在劝人结婚？那传道者讲什么？传道者在这讲，他说两个人比一个人好，就是说你要出去干活的时候最好是怎么样？两个人。你要出去旅行的时候最好是两个人。为什么？他说若是跌倒， 另一个人扶起他的同伴。你如果一个人一个失脚掉到坑里了，摔断了腿，爬又爬不上来，结果怎么样？我告诉你，你就在那儿等着死吧，因为这条路可能跟很久没人来，再过几天的话，你慢慢就死掉了。但是如果两个人，很少有可能两个人一起跌进去的，都摔断了腿，对不对？啊，那总有一个人在上边，那起码他去叫人想办法，他总能把你给救回来。他所以讲的是这个，他说，所以再者两人同睡，他这两个人同睡为什么暖和？那在屋里面那热炕上呢，还需要靠在一起吗？他是讲的两个人在外边前不着村后不着店，就在一块石头上睡觉。在一块石头睡觉的时候，你知道吗？那晚上很冷的，那个地方温差很大，就跟我们这边是一样的。那个早白天热得要命，晚上呢就是冷得要死。那冷的时候，那身上有一个什么一个毯子的话，那很冷啊。那最后怎么办？啊，那最简单的办法是什么？哎，两个人别单独睡了，怎么办？两个毯子凑在一起，两个毯子凑在一起，那也不够大啊，怎么办？啊，背靠背，你拉着这边，他拉着那另外一边，起码身上有一个地方是比较暖和的，哪里啊？啊，那后背呵呵有点暖和，就感觉到舒服一点，别到时候全身都是冰的，那全身冰的那多难受。好，两个人暖和，那是讲一个人独睡怎么能有人攻击？哈，这个一个人两个人就能抵挡，这就讲了。所以他在这里，我给他一个题目：最好出行的时候不要独身。十三节到十六节，贫穷而有智慧的少年人，胜过年老不肯纳谏的愚昧王。他想这个，他这里做了一个很强烈的对比，贫穷但是有智慧少年人，下面呢是年老愚昧，做了一个强烈对比。他说这两种人一出现的时候结果怎么样？这人从牢中出来做王的，他在国中原是贫穷，就是说这个年轻人后来是怎么样开始做王了。但是到了十五节十六节的时候，他说我见日光之下一切活动的人都跟从第二个人，就是那个少年人出来做王的，就是起来代替老王的少年人，他所治理的众人也是很多，但是在他后来的人，就是当这个少年人也变老的时候，结果怎样？也不被人喜爱。他说真的是很惨。所以他的结论是什么？我给他一个题目，叫做最好还是保持贫穷吧。因为你一旦做王就变成富足，富足了以后就变成了什么？愚昧。所以还是贫穷吧。所以这一段很有意思，第四章的这一段就是讲到的是什么？最好没有出生，最好只有一点，劳碌是虚空的，最好不要独身，最好保持贫穷。哎呦，真惨啊！那今天中午这饭吃得下去吗？人生就是这样，最好，最好。到了第五章，你到神的殿要谨慎脚步，因为近前听胜过愚昧人献祭。在神的面前不可冒失开口，也不可心急发言，因为神在天上，你在地下，所以你的言语要寡少。事物多就令人做梦，言语多就显出愚昧。你向他许愿不可延迟，你许愿不还不如不许，不可任你的口使肉体犯罪，也不可在祭司面前说错许错了。 多梦多言，其中多有虚幻。好，问大家一个问题，这一段讲的是 positive 的呢，还是 negative 的？哇，大家都不敢说话了，这会儿问的多了，麻烦大了。 positive 的 negative 的？ negative 的。谁用过这一段在这个教导的时候，跟人传福音分享的时候用这段？用过敬拜的时候啊，我也用过。有一次有个弟兄来了以后，就是特特拉拉晃晃悠悠的就进来了，完了我就说，哎，不可以这样，哎，到神的面前要那个啊恭敬。他说怕什么？神是一看我们的心，不看我们外表。完了我说 no， 这段你到神的面前要谨慎脚步，近前听，胜过愚昧人心计。把他给堵得一塌糊涂。哎，当时我就用这段。那后来我在学这个传道书的时候，在想，传道者在这讲什么？嗯，传道者真的是鼓励人们到圣殿敬拜去吗？敬畏神。不要说随便说话，那就是敬畏神呢，谨守他的诫命，那不是跟最后那一段不挺好的吗？遥相呼应，第四章第五章就开始讲了 positive 还是 negative 的。哎呀，你说什么都不敢说了，都到底是 positive 还是 negative 的？但是为什么在第七节的最后一句话，你只要敬畏神？为什么在第七节他讲了一大堆东西，最后的结论就是你只要敬畏神？那前边的意思是什么意思？可以这么讲，可以讲。但是如果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你来到神的面前，你能做什么事？啊？为什么不让你说？因为你说任何话，你能做吗？你说了白说啊，没有用啊。因为他是神，你是人，你说什么东西管用吗？所以来到圣殿里边干什么？老实一点吧。因为你是人。你不是神，所以你跟神的差距太大，所以你什么都做不了，只有一个老老实实怎么样，敬畏他。所以从这个角度去思想，某种程度上，我说某种程度上有一点点的无奈。他这不是在，不一定是在鼓励人们敬拜，不是，他不是在鼓励敬拜。所以你看他这个讲话讲的这个语气，不像诗歌，就是诗篇里边的那个，来呀我们一起赞美耶和华，对吧？那种的鼓励，不是。他是那种的，就是告诉你，哎你小心一点吧，啊，你知道吗？你算什么老，你算什么东西啊，啊，来到神的面前你能做什么？有点这个意思。所以他在这里讲的这个，所以他说你能做的只有一件事，就是敬畏他。所以他在这里讲的某种程度上有一种的很，这种的一种的警告，哈，一种的东西让他们告诉他们，你不能做什么，什么都做不了。继续我们看这个第五章的第八节。第八节，第八节到第十二节，这里讲到，你若见一省之中啊，你若在一省之中见穷人受欺压，夺去公平公义，不要因此诧异，因为在上的有一位高位的监察，比他在上面有更高的，何况地的益处归于众人，君王也受地田地的供应。那个意思讲什么？ 讲什么？官官相护，君王也不过如此。所以有人就说了，这是不是所罗门自己写自己？不能说自己写自己，这是他的观察。因为观察人生就是这样，官官相护，你这是无法改变的，即使美国也是如此。啊，你没碰见过这种事儿，你碰见了一样。美国的媒体，你不要以为美国媒体是选择性报道，哎，都是一样的。好，当然，因为有两党制，啊，都总有一天会被别人给挖出来的。哈，这种呢，还有这种有人不怕你，是有人怕你，但是总有人不怕你。啊，这个东西呢是还好一点点，但是一样，官官相护都是如此，都是如此。他说：“贪爱银子的不因得银子之足，贪爱财富的不因得利益之足。”所以他说就是这样，人都是无法满足的，货物增添，吃的人也多，劳碌的人不知吃多少，睡得香甜，富足的人丰满却不容他睡觉。这是他的观察，你知道，所以你知道睡得着的人都是什么人？不知道你睡得怎么样？那睡不着的人都是什么人？因为一天到晚想，你看，你知道我睡觉非常厉害，我可以躺下，在一分钟不到的之内我就睡着了。那这个我的师母他就不是这样的，他得辗转反侧。完了我告诉你，你就躺下以后，什么都不想，脑子一片空白，一空白就立刻睡着了。所以不要想太多，想太多了，一天到晚就想着，哎呀，要做什么饭呢？哎呀，孩子又怎么了？那个又怎么了？哎呀，你想太多了，你这怎么睡得着？那就是人生就是这样，对吧？如果你钱财太多了，那结果怎么样？躺下的时候还在那想，哎呦，仓库的门有没有锁上？大门怎么样？那狗没有放出去啊？给看着它啊？哎呦，没还没放好，再起来一下，再去看一下。哎呀，你这怎么睡得着呢？那我下来什么都没有，进来就进来吧，反正只要不要把我抬走就行。那就睡得很香啊。人生就是这样。他说：“我见日光之下有一种大祸患，财主积财反害自己，遭遇祸患，这些资财就消灭了。这人生了儿子，手里也一无所有，赤身而来，赤身而去。这个跟耶稣讲的很像，对不对？耶稣讲，人若赚得全世界，失去了性命，有什么益处呢？”你看，其实耶稣讲的也是用人生的哲理来思考怎么样得生命。他也在讲，他说人就是这样，赤身而来，赤身而去，劳碌的手中分毫不能带去。中国有一个很古老的职业叫做盗墓的，对吧？那个是很古老的职业。为什么盗墓呢？他连老百姓的墓都盗，因为老百姓都有一种的习惯，就是给死人一定要带点什么，带点黄的东西，因为怕在阴间里没花的时候，过那个奈何桥的时候，好像什么啊，要贿赂一下，要不然过不去。所以呢，这是我们中国人的习惯。所以他说连那个老百姓的都盗。为什么呢？老百姓家里多穷，他一定要给点东西放在那里边。但是哎，真的有用吗？没有用的。所以其实最后就全都被人给拿走了。啊，全都被人拿走了。这个我们这个欧洲人很喜欢去 你说叫盗墓也好，叫做挖宝也好，或者叫考古也好，反正就是挖人家的东西，挖完了东西呢，就是靠着他全肩抛力，反正就往自己家里拿。啊，你去欧洲的那个所有的博物馆里边，你就看的，哎呦，你要看过了以后，你就会非常的惊讶。那埃及的宝藏都不在埃及，全在他们的各个大的博物馆里边。啊，有机会你们要去埃及的时候，你们去。你去埃及的时候非常感叹。后来欧洲人跑到埃及去挖宝藏，你知道那个狮身人，据说哈，狮身人面像那个头为什么被一块块头打掉了，是风化的吗？不是风化的，据说，这是据说哈，这个历史上的这个记载好像不太那个什么，这是野史。据说那个头啊，是被拿破仑用大炮轰的。为什么呢？为什么要轰呢？他说听说那个宝藏的门的那个钥匙，那个按钮就在他那个脸上，但是怎么按都按找不着啊，那怎么办呢？他一生气拿大炮来，因为拿破仑很爱用大炮，轰，砰砰砰砰砰砰，打了半天也没看到周围有什么门啊，芝麻开门的门打开啊，据说，这是据说啊，这个不知道是真的是假，但是这是一种的传说。哎，当年就是这样，干什么抢？最后结果，那些欧洲人呢，跑到金字塔里边，找遍了金字塔的可能的渠道，最后终于进到那个宝藏室里边，就发现怎么样？没一样东西，连木乃伊都没有，只有那个棺材是那个石头的棺材搬不走的，就留在那里，其他的。一样东西都没有，一颗废纸都没有，空的，全空的。这么大的石头堵住了路，还挡不住人，最后怎么样？进去。人就是这样。你以为你宝藏了，有了，赤身而来，赤身而去。你看，下面继续说，他说我见一切为美的事，就是什么？神在神赐他一生的日子干什么？吃喝享受日光之下劳碌的好事，这是他的份。神赐人资财使他能够吃用，能取自得分，这乃是神的恩赐。请问这句话讲的是 positive 的还是 negative 的？是鼓励我们吃喝呢，还是无奈？是神的恩赐，没有错，能吃是神的恩赐，但是传道者在这里是在鼓励大家吃吗？他说人呢，想透了这一切事以后，最后只有一件事能做的是什么？吃吧，吃吧，能吃赶快吃，因为你什么都做不了。这就是他的一种无奈的一种的感叹。所以二十节他不多思念自己的日子，因为神应他的心使他快乐喜乐。所以人就是这样，哎呀，你能吃能喝啊，神赐给你自财，吃吧喝吧。不能再讲了，第六章其实我应该讲完它，但是讲不完了。那我们能做的是什么？我们的饭来了吗？真的来了没来？没来啊！哎呀，没得吃，那就只能再忍受一下了。那没来的话，我们就继续讲，讲到他来。讲到他来哈，好，讲到他来。这个讲到吃喝，第六章其实讲了很多的吃喝。第六章很有意思。第六章他讲论了，来了，完了，最重要的是什么？ 那我们做个祷告哈。好，主啊，感谢你，你让我们有饭又能吃，这是你给我们的恩典。虽然我们看到人生的一切都是那么无奈，但是我们是认识你的人，我们不会停留在那无奈之中。我们知道你赐给我们饮食，这是让我们能够为你而活。我们不只是在地上虚度日子，而是能够在你的面前好好的活着，为你做见证，用我们的生命来做见证。求你赐福我们桌上的饮食，让我们吃得有健康有力量，为你而活。求你也带领我们桌上交通的时间，祷告奉耶稣的名，阿门。